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At Kroger, an annual Boost membership just got even better. Now you can choose from Disney Plus with ads, Hulu with ads, or ESPN Plus on us when you sign up. Plus, enjoy unlimited free delivery, double fuel points, exclusive offers, and free items. Sign up for a Boost membership today. It's an easier way to save, including new streaming options to relax with while we deliver your groceries.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Restrictions apply. See site for details.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国际法院将进行气候变化案件听证会，全球塑料公约的谈判未能达成共识，女足国家队友谊赛1-2不敌巴西。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尽管环境法案未能在2024年最后一周的议会会议上获得通过，但该法案仍在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根据工党提出的法案，政府将成立一个全国环境保护机构，同时成立一个信息机构来监测环境数据。据悉，工党和绿党在最后一刻进行了谈判，最终被总理否决。阿尔巴尼斯告诉澳广 ABC 的 Insiders 节目，他将工党的价值观置于获得议会支持票数之上。
Well, it's our intention to proceed with them, but we'll proceed with them.
我们打算继续推动这些法案，但将以我们提出的价值观为基础继续进行。如果议会有足够的票数支持，那么近几个月来的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这些法案。据报道，西澳州州长罗杰·库克对谈判进行了干预。绿党参议员萨汉森扬指责阿尔巴尼斯将采矿利益置于环境之上。
What happened is the vested interest won the day.
现在的情况是既得利益者赢得了胜利，矿业游说团队站了出来，伐木者站了出来，我们无法达成协议。在海牙国际法院举行的气候变化问题听证会上，澳大利亚的法律团队正准备陈述自己的观点。听证会将于12月2日至13日举行，各国将有机会就其对小国应承担的义务表明立场。海牙国际法院将审查大国的行为如何影响小国的气候，尤其是太平洋地区那些处于更脆弱地位的国家。已有100多个国家和气候组织表示有兴趣参加听证会。瓦努阿图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拉尔夫·雷根瓦努表示，绝大多数准备发言的人都来自大国，这造成了与小国的不平衡。内政部长托尼·伯克表示，出于对社会凝聚力的担忧，他拒绝向一名以色列前官员发放签证。以色列前内政部长艾耶莱特·沙基德曾申请签证，打算在澳洲的一些活动中发表演讲。他的签证申请在上个月被拒，引发了以色列政府的强烈反应。伯克为自己的决定进行了辩护。
If somebody came here and we checked and they came here wanting to...
如果有人来这里，而且我们核实他们来这里是想发表公开声明，而他们之前的公开声明包括希望所有犹太人离开以色列，我不会给他们签证。而沙基德女士说过，所有巴勒斯坦人都应离开加沙。为期近两年的全国房价增长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悉尼和墨尔本的房地产市场正在显现出低迷势头。根据房产数据公司 CoreLogic 的记录，在春季的最后一个月，全澳房价上涨了 0.1%， 这是自2023年1月以来全澳房价上涨幅度最小的一个月。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的房价增长了 5.5%，目前的房屋中值为812,933澳元。澳大利亚东部地区在上周末受到大范围降雨和雷暴天气的影响，气象局警告本周中该地区将发生更多洪水。 截至周日上午九点，昆州南部和塔州东部的部分地区在24小时内的降雨量均超过了200毫米，其中绝大部分雨水集中在夜间。当局呼吁人们关注天气警报。气象局高级气象学家安格斯·海因斯说，预计到周一11点将出现强降雨，并可能出现洪水。从北昆士兰州到塔州，许多地区的降雨量在20到80毫米之间。昆州东北部沿海和东南部、新州中部内陆以及塔州北部和东部将出现小范围强降雨，这些地区的某些地方可能会出现100毫米以上降雨，是平均水平的三倍。芬兰外交部高级官员奥地霍洛派宁在接受 SBS 新闻独家采访时表示，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进入第三年，芬兰需要像澳大利亚这样的盟友来共同构建安全与繁荣。霍洛派宁指出，芬兰正在密切关注俄罗斯的动向，并做好准备。2023年，芬兰与瑞典正式加入北约。上周，芬兰向公民发布了关于如何为入侵或战争做准备的建议。霍洛派宁强调，在地缘政治冲突升级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在全球安全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Well, of course, we are geographically quite far apart. But,
当然，我们在地理上相距甚远，但在心理、文化等许多方面却非常接近。也许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像澳大利亚这样的伙伴，帮助我们构建安全与繁荣，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促进多边投资。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哈马斯公布了去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事件中一名人质的视频。视频中，被哈马斯带到加沙的伊丹·亚历山大向他的家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发表了讲话。亚历山大的母亲表示，这段视频给他的家人带来了希望，并呼吁以色列领导人结束在加沙的战争，将人质带回家。据报道，哈马斯领导人正在与埃及安全官员就与以色列交换人质的可能性进行谈判。联合国援助巴勒斯坦人的机构因安全考虑暂停通过主要过境点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近东救济工程处负责人菲利普·拉扎里尼表示，以色列的政策使运输 援助物资变得过于危险。他呼吁以色列维护法律和秩序。他指出，11月中旬，武装人员抢劫了近100辆运输物资的卡车，包括在上周六抢走了较小的一批物资。以色列方面尚未对这一决定立即做出回应。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美国仍有时间说服欧洲反对者，让乌克兰被邀请加入北约军事联盟。北约外交官表示，由于一些成员国对可能卷入俄罗斯的战争持谨慎态度，目前北约很难很快允许乌克兰加入。泽连斯基表示，他认为这些反对意见是可以克服的。没有幻想，仍然有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国家。不幸的是，美国也是其中之一。我不知道现任总统是否会建议发出这一北约邀请，但我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国务卿的立场，他更为积极。然而还有德国和匈牙利，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一个统一的信号才能被所有领导人正面接受。泽连斯基在会见到访乌克兰首都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可斯塔和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加·卡拉斯后发表了上述讲话。科斯塔表示，欧盟的援助将继续，并坚定支持乌克兰，尽管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进入了不可预测的新阶段。
We plan to provide for a full year.
我们计划在整个年度每个月提供15亿欧元的援助，这笔资金来自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收益，也可以用于军事目的。
This money comes from the proceeds of Russia's frozen assets and can also be used for military purpose.
欧盟表示，其机构和成员国自战争开始以来，已向乌克兰提供了约2040亿澳元的援助，但未来的支持仍不确定，尤其是如果特朗普政府减少美国的援助时。在格鲁吉亚，由于决定终止加入欧盟谈判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已经持续到第四个夜晚。拥有370万人口的格鲁吉亚曾是苏联的一部分，地处欧亚交汇处，自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党于周四宣布将在未来四年内暂停加入欧盟的谈判以来，该国已陷入危机。总理伊拉克利·克巴西则拒绝了举行新选举的呼吁，并指责抗议者听信了他所称的反对派政客的谎言。
The response is very clear, so we have not suspended anything.
答复非常明确，我们没有终止任何与欧洲一体化相关的活动，这只是谎言。一些反对派领导人以及与反对派有联系的媒体正在误导民众，但格鲁吉亚融入欧洲的进程并未暂停，我们始终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在韩国，全球塑料公约的谈判人员未能就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减少塑料污染条约达成一致。经过多次推迟后，周日发布的一份草案文本包含了广泛的选项，显示了分歧的持续程度。分歧最大的问题包括为塑料生产设定上限、管理塑料产品和相关化学品，以及为帮助发展中国家执行条约提供资金。会谈主席路易斯·瓦亚斯·巴尔迪维索表示，他仍致力于达成一项条约。
We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Busan.
我们在釜山共同努力解决塑料污染问题，包括其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我们的工作远未完成，我们必须保持务实的态度，继续朝着我们的共同目标合作。在历经两年讨论后，这次会议本应是最后一次会议，但谈判人员将于明年再次召开会议，再次进行讨论。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提名卡什·帕特尔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计划替换现任局长克里斯托夫·雷。帕特尔曾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担任国家情报总监和国防部长的顾问，他是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的坚定支持者，并对该机构的情报收集角色提出批评。在一次采访中，帕特尔表示，他将把情报部门从 FBI 中分离出来，将所有在该部门工作的人派去做街头警察。现年44岁的帕特尔是《政府黑帮》一书的作者，在书中他呼吁清除任何破坏总统理念的政府工作人员。在印度和斯里兰卡，一场气旋导致当地出现大面积降雨，造成至少19人死亡。周六，气旋贾芬从孟加拉湾穿过印度南部海岸后，在泰米尔纳德邦和本地治理地区造成洪灾。据印度气象局称，本地治理遭受了30年来最大的24小时降雨量。周六，从该市起飞的航班暂时停飞，但现已恢复。贾芬的强度现已减弱，预计将在未来12小时内横穿泰米尔纳德邦北部。昨日，新西兰航空公司一架从惠灵顿飞往悉尼的航班在发现引擎故障后被迫改道飞行。新西兰航空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事故发生在飞行约一小时后，受影响的引擎已被关闭。飞机随后改道飞往奥克兰并安全降落。新西兰航空公司表示将对此事进行调查。这起事故发生前，该航空公司曾表示，持续的引擎问题已导致其上个月的年度收入下降。接下来我们看体育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女足国家队马蒂尔达斯在黄金海岸的一场国际友谊赛中以1-2不敌巴西。比赛开始前几分钟，队长斯蒂芬·卡特利因小腿紧绷退出比赛，后防线上由科特尼内文顶替出场。巴西在上半场以2-1领先，而海利拉索在下半场通过凯特琳·福德的一次世界级传中为澳大利亚打入一球。 尽管输掉比赛，马蒂尔达斯的教练汤姆·瑟曼尼表示，他对比赛结果感到积极。
The changes we made added a new energy and a new quality.
我们做出了一些调整，为球队注入了新的能量和质量。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决策上稍微更好一点，或者在最后的关头多一点努力，今晚的比赛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以澳元可以兑换 0.652 美元 ,1.101 新西兰元。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 4.721 人民币 ,5.073 港币 ,21.158 新台币。再来了解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31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30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9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30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33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阵雨或暴风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24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